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1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希望你能够借助这个节目的内容，让你的属灵生命可以继续不断的长进。那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空中辅导我们非常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特别是当我们的婚姻家庭有一些难处出现的时候呢，我们愿意陪伴听众朋友按着圣经的教导，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力量，知道怎么样去面对。那如果你自己刚刚信耶稣，你在生活有一些难处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又不懂得怎么样去面对的话，鼓励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那讲到辅导的时候呢，空中辅导就会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请你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的时间，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都会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另外2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也会为弟兄姊妹开放热线直播的时间。那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如果你平时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呢，素琴更鼓励你借助空中辅导的电邮还有短信呢，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在我们要听一些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之前呢，我素琴想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17节，那里就讲到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情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忧愁。这句话呢是记载在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在路上看到两个门徒所讲的话。那他看到门徒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这样的难过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叫他们感到他们心中没有了盼望。虽然那个时候有一些妇女跟门徒告诉他们说耶稣复活了，但是呢，他们并不相信。原来人真的是很有限，人看不见耶稣的时候呢，真的会忧愁。就好像是这两个门徒听到耶稣说快要离开他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们就忧愁起来。是的，弟兄姊妹，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会否忘记神话语的应许呢？会不会看不见神的恩典呢？会不会不见神的工作呢？这些看不见都会使我们产生忧愁。忧愁是什么呢？忧愁叫我们只困在眼前所看见的问题，看不见出路，甚至对神会产生怀疑，不信神的工作。就算是耶稣同在的时候也看不见，正如这两个门徒的情况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啊，每当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难处，让我们忧愁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警醒，而且要反思自己有多久没有想起主跟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借助这节经文彼此的提醒，每当我们忧愁的时候，让我们警醒起来，更让我们能够抓住神的应许，知道 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位神。好，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感。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黑龙江侯姊妹在线上了。喂，侯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你好。
是，你好啊，侯姊妹，很高兴可以跟你这样的交流。
好。
嗯，是你发过短信给我们，对不对？
对对。
嗯，
前几天发的。
对对对，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好吗？
嗯，我丈夫在八月，就是这个月八月六号，在单位那天就去世了。其实应该是八月五号那天他走的，他在他们单位那天他上班他就一个人，结果就是没了，突发心脏病，心肌梗塞没了。走了那天就是单位他就一个人上班嘛，在那块他是上一天一宿，休三天三宿这个班。他当时犯心脏病没了，跟前没有人，等到八月六号就是他们同事接他班，这个人上班就发现我丈夫就不在了，他们单位就给我打电话了，就让我们家属去。当时我跟孩子，我俩还有家属什么的，就是我爸什么的，我们今天那个到他单位了。我一看我丈夫，当时穿着那个工作服躺在那个地上，一看，因为我的丈夫他平时他就心脏不好，我们就知道他心脏不好，他肯定是心肌梗塞那个病走的。当时我看着我丈夫就是那个场景，我当时我都受不了了。我丈夫也信耶稣，我们全家都信。我就特别不理解，我就寻思，上帝为什么这么做？我跟我的丈夫才结婚五年，四年整，五年头四年整。上帝，我的丈夫还那么爱主，我的丈夫在我们这个当地哈尔滨这块儿，就是他那什么，他生命挺好的，在教会就是这些事儿，就是、这些事工什么的，他都在做，就是教会里面就是不管大事小事，他都在前面。我就觉得你说我俩结婚这么相爱，完了他呀还你说他还信主没有几年，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上帝就给他接走呢？我就特别不理解上帝。我跟我那个丈夫，我俩是二婚的。我第一个丈夫吧，是因为我没有孩子，就是就提出跟我离婚了。后来就是也是我们教会的那个就是长老，就是那个领导给我现在这个丈夫介绍的。我俩特别特别相爱，结婚之后根本就看不出来像那个二婚，就是我俩就是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各个方面，就是都特别，就是都是特别，就是真心真意的，就是说的就对对方没有说藏着掖着或者怎么的。我俩都付出了，就是说的真感情。但是我俩就是非常相爱，就是你看我俩，他以前吧，他不信主，他第一个那个妻子是没了。是得肠癌去的事，他妻子发现得那个肠癌之后半年就没了。他以前跟他妻子都不信主，就是因为他妻子得了那个肠癌，他就是弟兄姊妹嘛，跟前的我们这块弟兄姊妹去给他传福音了，他俩就接受这个福音了。他妻子半年之后没了之后，感谢神，他依然就说的还，虽然妻子没了，但是他还是继续的信。后来就是越信越好，生命特别好的。他挺追求的，我丈夫真，他比我追求，他
是
真的是挺好的，我就觉得太可惜了，我就接受不了。我觉得我丈夫以前特别不容易，他八岁就没有妈，八岁没有妈，他妈妈就去世了，他爸爸过了两年也是给他找继母。继母就是他爸爸，也是他跟他继母他们生活不到一块儿去，就在他那个叔叔在他的那个就是在他哥哥家啥的，就是长大的。后来我觉得我丈夫特别不容易，你说的结果完了，那个孩子他那孩子12岁没妈，12岁他妈不是得肠癌没了吗？中年，就我的丈夫中年又丧妻，我觉得我的丈夫这辈子太苦了。太不容易了。
是。
完了，你说我俩结婚之后这几年，真的是感觉特别的幸福。我就觉得我的丈夫就，你说我以前我也经历过，就是我的那个失败的，我就寻思，你说我俩终于碰着对的人了。
嗯，
我第一个丈夫不信主，你说我这个丈夫，你说他还信主，我俩还这么坦诚的，这么相待，感情又这么好。最后我现在我的丈夫，你说我就想啊，我以前的丈夫他那么苦，从小时候那么苦，
是
这回跟了我。这回跟了我俩结婚之后，我得好好的对他，因为他太苦了一些，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说神就把他接走了，我特别不理解，特别软弱。我这些的，我丈夫跟八月六号走的，这都22天了。
对，
我特别难受，天天在哭，不理解上帝为什么这么做。教会就需要他，你说。我这是我们教会，我在我们哈尔滨这头，我丈夫就是在教会，他的工作也挺多，什么投影，教会放这些投影，就什么音响这些，我觉得他都管，什么就是主持人报节目，主持人，完了还有什么吃货，还有挺什么他玩岛什么的，挺多的工作，你说家里我们家里也需要他，教会也需要他，我就是。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做，不明白神的旨意，我就可想不通了，想不明白。
对对，猴子妹。听你这么说的时候呢，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沉重，因为你的丈夫离开，突然这样的离开呢，对谁来说都没有一个心理的准备。虽然你说他有这个心脏病，但是呢，像你刚才说的，你们的关系是那么那么的好，你们两个人就是觉得从现在开始在一起，就是好像是另外一个光景。这么彼此相爱的夫妻，突然接到丈夫离世的这样的一个心情的时候，我相信你这样的一个难处跟痛苦呢，没有经历的人，我们是很难明白的。但是呢，就算我们现在在听的过程当中，也会问：哎呀，这么好的一个人，这么好的一对夫妻，这么热心服侍的一个人，就这样离开了，多可惜！为什么？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不明白的，为什么？为什么？对不对？
我那天我去他单位看他就是临走的那个现场，我当时我非常的软弱，我埋怨神了，我就寻思我信主怎么环境，怎么还这样呢？到底有没有神呢？他怎么这么惨呢？走的我丈夫、长得特别帅，特别精神，就是说的他这一辈子都特别的干净利索，走道都板板的都。当时他那天走的时候，他穿着工作服在单位干活呢，完了那个就躺着了，就躺在地下就走的，哎呀，那造的就是看着那样的手都有灰，肯定是临走的时候肯定也挣扎了，那手都那样。那脸就是全是那个淤，就是那个青，就是紫，对，紫，脸都紫，肯定就是说的堵到那上面了呗，就是那脸，那血憋的。我当时我就哎呀，我就寻思我这丈夫，我丈夫的灵，他得没得救啊？有没有神啊？当时那天我什么我都想了，都不好的方面。
姐妹啊，
我就寻思。
的确真的是让人感到心里面是很伤痛，很伤痛。尤其是你现在，我担心的是你的丈夫已经离开世界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刻的你呢，你是需要神的安慰跟医治，而且呢在这么短短的时间，你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从这个悲痛当中走出来。所以我现在真的是很想知道的是，有没有人陪伴你啊？
我爸爸妈妈，
除了你爸爸妈妈以外呢？
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挺关心我的，也都就是也是他们都开导我。
爸妈在陪伴这个是很好，但是呢能够有教会的姊妹们能够时时的关心你，来开导你，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你的情绪一定会起起伏伏，可能当你 心情好的时候，你就会说，神啊，感谢神，我的丈夫他爱你，他侍奉你，他也信靠了你，他是你的儿女。但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舍不得的时候呢，你就会又埋怨，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表现。所以呢，你也不要怀疑自己。我觉得你刚才说了，我觉得很欣赏你，因为你当你看到丈夫离世的那一刻，你曾经埋怨过神，对不对？这个神一定会明白，一定会明白。因为我们人每一个人，当我们失去心里面最爱的那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软弱。
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都说，我就是一个诚实的孩子，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表达。
对对，神
表达出来了。
对，神喜悦的就是这一个，不是遮盖盖的，不是遮掩的。那所以呢，姐妹啊，我再一次的说，你这个情绪呢要反反复复，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从这样的痛苦当中走出来。我听你的声音也是很年轻，你们都很年轻，
36的。
对呀、
我的丈夫45。
对呀、你们真的是很年轻。所以我刚才说了，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们很多的东西不明白，你明白吗？有些东西我们真的是不理解，但是有一天我们会明白为什么。但是呢，我今天听了你这样说之后呢，有几件事情我们在主里面互相的勉励。首先你刚才说怀疑丈夫是不是得救，不要怀疑，怀疑本身就是出于撒旦魔鬼，你记得，一定要记得，不可怀疑。因为你的丈夫他信主了，而且呢，你告诉我说他越信越好，在教会里面也是非常热心的一个基督徒，对不对？
对，他挺追求的。
好，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要怀疑你丈夫有没有得救，他已经是属于神的儿女了。他今天不在这世上的话，他已经在天父的怀抱当中。
我想问一下，周师傅，我的丈夫他现在他不是没了吗？因为人走了之后，他的灵魂现在是在乐园呢，还是在天堂啊？乐园跟天堂不一样，是不是？
我就是跟你讲一件事情，他已经在天父的怀中，他是属于神的，对不对？
天父的怀中，他是醒着还睡着的？
这个呢，我们都不知道。他省着还是睡了，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你要感恩的是，你的丈夫已经是神的儿女，他是属于神的，这个你一定要确定。其他的东西，我们不明白的东西，我们不要在那里胡思乱想。
那个拉萨路，我圣经上不是说那个拉萨路跟那个财主吗？
对，
那个
对，在火库里面嘛，对不对？
那个就是灵，就是那个财主完了，不就跟那个说的让人打发，说的那个说的那个去他
家
里面，让他那些哥哥也接受福音嘛。
对，
但是那个拉萨路。那个他不是，他就在那个亚伯拉罕的怀抱里了吗？
对。
但是我感觉，就是那个财主他那一辈子他没有信上帝，但是他的灵魂已经在阴间了。我感觉应该好像是他们的灵魂应该好像是醒了的吧。
姊妹呀，我觉得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的都不要胡思乱想。因为我们人的判断，人知道的有限，对不对？
我总是特别就是特别想知道天上的事儿。就是我的丈夫他现在没了，他在天上是灵魂是醒还睡着的，他能不能看到我跟孩子，
那
能不能知道地上的这些发生的事儿，我特别关心。
我觉得呢，姊妹啊，你现在的难过，现在的痛苦，我说了，唯有天父他能够安慰你，只有他的爱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让你得到安慰。但是呢，我们人能够做的就是陪伴你。当你软弱的时候，你不要自己一个人去在那个痛苦当中，你要告诉你周围的人，我现在很需要你们的祷告，很需要你的陪伴。好像你现在发了个短信给我们，现在打电话跟我们在这里交流，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你要感恩的是，就是你的丈夫他突发离开世界。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人的丈夫因为患病的缘故，在病床痛苦了很长的日子，折磨了好久好久，对不对？
是。
如果相比之下的话，你要为他感恩。再就是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我们要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情感。你可以跟神说，神呢，我不能够接受， 我真的是很想念我的丈夫，你为什么把我的丈夫带走？但是呢，你可以不断的这样问神，但是最终你要去思想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今天介绍一篇诗篇给你，你回家去看，就是诗篇十三篇，大卫的诗，十三篇，十三篇很短，只有五节的经文。这一篇诗篇曾经也帮过我。大卫在神面前他埋怨神，他说你要忘记我要到几时，对不对？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然后呢，他一直在那里一直就是埋怨神，埋怨神。但是很感恩的是第五节是一个转捩点，他说但是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所以呢，我们人是可以很真诚的把我们的感情告诉神的，但是别忘了，当我们发泄了我们真诚的情绪以后呢，我们要抓住神的恩典，要为神的救恩感恩。
嗯，
有一天我们都会在天父的怀抱当中相遇的嘛，对不对？但是现在我知道现实生活里面你一定不容易，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除了家人的陪伴之外呢，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常常疏导你的情绪。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是开放的，你随时可以发短信或者是打电话跟我们交流，我们愿意陪伴你，愿意为你祷告。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他们更听到你今天的电话心声，我相信他们也会在祷告当中纪念你，明白吗？
嗯，谢谢弟兄姊妹给我帮我祷告。
对，一定会为你祷告的，我觉得很不容易，这件事情无论淋到水都不容易，所以你今天能够这样的坦诚的把你的感受表达出来，我觉得你已经很好。
就是你说我就想，我这哎我这婚姻在我婚姻上怎么经历这么多的那个波折呢？
嗯，
你说一次是因为那孩子
是
的，人家提出来跟我离婚，第二次你说的感觉终于找到了一个对的人，
嗯，
完了他也信主，我也信主，我们邻里都是相通的，我们就是不管是在就是吃啊，还是说的各个方面，就是侍奉什么的，我们这邻里面是相通的，特别合一，我就感觉你说神怎么就给他接走了，我就特别真的特别不理解。
是的，但是你别忘了，
我在我婚姻上。那我回去让你说，神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么多呢？
姊妹啊，我要告诉你，你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最宝贵的资产。现在你不明白，但是将来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呢，神要使用你去祝福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举个例子来说，我认识一个姐妹，她结婚了以后呢，她很想要孩子，第一胎孩子死了，第二胎也是，第三胎也是，这叫谁都受不了的，对不对？
对，
在那个过程当中陪伴他一起走，今天他走出来了，他告诉我说他要去帮助那些怀孕孩子胎死在腹中的那些妈妈。他去帮助那些妈妈的时候，他的说服力够不够？非常够。神会使用他做这些事情，当时我们一点都不明白。所以今天你的光景，为什么你问这么多，为什么我们也不明白。但是我在刚才说了，你的经历是你的宝贵的资产，将来有一天神要使用你，好吗？
我在我们教，就是我是像小学六年级，就是十来岁我就信的主，这么多年就一直在跟着主。我在我们教会也是那啥吃货了，还那啥，也就是还有在唱诗班。但是就是这一阵儿，我的丈夫没了之后，我这一阵儿就是没有任何的心情。我就弟兄姊妹也都劝我，就是我也知道这个也得有个过程，但是就还是不能远离神，越
不可以
远离
神，
我越
绝对不能，
还得靠着神。
对，我刚才说了，你可以埋怨什么都可以，但是呢，最终你还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一定不能忘记神的救恩，为神所赐给你的救恩感恩。侯姊妹，我鼓励你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无论你的心情好，无论你的心情不好，或者将来你是否要一个人过下去，还是要重新的找人，这些问题呢，我们都愿意陪伴你，所以你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行， 肯定的。
好，那今天我就暂时跟你谈到这，我们会在祷告当中纪念你的需要哈。
喂，你好，空中辅导。
是，我们是空中辅导
啊。姊妹吗？我们是空中辅导的同工。你早就是我吗？
福建的陈姊妹，你好吗？我想我们为你们祷告吧，特别为你祷告，为你感谢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
无论在台前幕后，
空中辅导大家庭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关心你的需要。
逢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空中辅导直播热线准时为你开通。
而逢星期三早上9点半到12点，你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倾诉你的心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别忘了，
主耶稣和我们都爱你。
江苏的胡弟兄，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胡弟兄。
哎，我要问的问题就是两个大的问题，然后其中第一个问题有两个小的方面。
是。
对，第一个就是第一个问题嘛，就是我就是今年27岁了嘛。
哦。
然后至今还没有结婚。
嗯。
然后主要的问题就是性功能低下。
你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性没有性的能力吗？
对对对对对。
你怎么知道啊？
哎。因为我们大陆的那个学生嘛，就是因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嘛，会看那个欧美的那种日本的那种色情录像嘛。
嗯。
然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会有那种性的反应，后来工作之后嘛，就没有了，不知道怎么的，很突然之间就没有了。对。
哦哦。
然后我也尝试过去红灯区啊，就是去，你就懂我意思嘛。然后。是犯罪嘛？对，然后就没有那种成功过嘛，就这种情况。
嗯，
对，然后就现在很沮丧嘛。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的缘故，你没能够结婚吗？
对对，因为这个不能结婚的，因为这样会对不起人家女方，这就是相当于进入无性婚姻嘛，是很可怕的。
嗯，婚姻里面的性生活是其中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哦，
对不对？
对对，
嗯，
对。但是我认为。在我认为，就是性生活嘛，对于一个婚姻来说是很重要的，这是我的观点。
的确重要，
起码它是一个组成部分嘛。
胡弟兄啊，婚姻生活里面的性生活的确重要，但它不是全部，这个要弄清楚哦。结婚不是为了性生活，对不对？
啊，对。
性生活是结婚的其中一部分。那我想问你。
对，
当你因为你现在很年轻啊，27岁，当你发现你的性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接受治疗？
我没有接受治疗，因为您知道大陆的这个医疗环境嘛，很恶劣嘛，我害怕就是被人骗呢、啊。然后因为这个还是比较隐私的部分，我只跟我的父母交流过，我跟其他人都没有交流过。
那你父母怎么说？
主要是我父母他们就是要，他们正在给我联系医生嘛。那就是给我想方设法找一些比较好的靠谱的医生。
我觉得除了医治之外呢，你自己要反省。
对，
你自己要反省，你的生活要检点，你自己要重新的去回顾一下，在什么地方你因为色情淫乱的东西影响了你，造成今天你的性出现了问题，对不对？性功能出现了问题。
对呀、
啊、
你说到顶上了。
对
呀、
啊、所以你不是说只是医治，
对，
你要从
我们不能够向神要求什么，而应该反省。
你要从根源里面去想怎么样来除这个根。今天你不去除掉你的恶习，但是你一只是治疗的话，本末倒置，对不对？
对，本末倒置。但是这是涉及到我第二个问题嘛？
嗯，
就是、怎样去就是让我不去犯罪呢？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就是虽然就是性欲低下嘛，但是我还是有那种性的冲动的，但是然后控制不了，还是会去犯罪。但是我该怎么去？除了我现在除了祷告之外，我觉得我就没有方法了。对，我在就没有方法了。
你问问你自己，一个人为什么一个2岁的孩子跟20岁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20岁的孩子他懂得节制，2岁的孩子你不给他吃，他就会哭，他会闹，对不对？
对。
那你这么大了，你最基本的节制你没有做到。
对，
你说你信耶稣 圣经里面讲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有节制啊，
有，
你不能够任性的让你活在罪恶当中吧，你明明知道那个是罪，那个是不讨神喜悦的，对你的身体对你的灵命都没有好处的东西，你如果真正信耶稣的话，你应该远离这些东西才对啊。
对，
所以你不要去，
所以
去埋怨别人，你要反省你自己啊。
对，
我想你不可能，你不会想到就是说我你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日子吧。
哎，不，我这样太可怕了，我感觉这样我死后，
因为你太年轻了，才27岁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但是你现在已经因为不自觉任性不节制造成你现在有这样的问题，那你现在还不清醒过来，首先你应该检讨的是你到底信不信耶稣。
我说信啊，
好，
感觉我信啊，我信他钉子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信啊。
好，你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对不对？
对，
你也知道耶稣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对啊，
所以你愿意信靠他，你愿意做神的儿女。
对，
好，如果你愿意做神的儿女，你就应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吧。
对，
所以我刚才就跟你说了嘛，你如果真正信耶稣的话，你就应该，你说少年人你现在还年轻，应该逃避这些事情啊，对不对？难道所有的年轻人少年人都是这样吗？
没有，
对呀、
啊，他们没有，
对
呀、
啊，所以你就要
他们活出了基督的样式出来啊！
不是胡弟兄，
对，
现在呢，我觉得你看到问题了，你现在也苦恼了，开始对不对？
对，非常苦恼，我真的不想再继续犯罪了。
好，那不想犯罪的话，第一个你首先要告诉神，你说主啊，你帮助我吧，我的确是罪人当中的罪人，而且除了祷告亲近神之外，你也要去想一想你在什么时候容易跌倒，容易看这些东西，容易让自己沉溺在当中，你要去反省。
对，您说到点子上，您又说到点子上了。我在什么时候呢？我在就是无所事事的时候最容易跌倒。
对呀、啊、没事干嘛，
无所事事啊，就是觉得很无聊的时候最容易跌倒。
那你就要去安排一下你的时间。
对，
那如果是下班以后你没有朋友，你一个人你没事干的话很容易，所以你要安排一下。
对，
哪一天我是在教会跟团契弟兄姊妹一起，哪一天下班以后我呢要自己立志去做运动，在哪一天我做什么，你把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我们常常说容易沉溺在这种痛苦当中的弟兄姊妹呢，是不太喜欢运动的人，是比较内向的人，不太愿意跟人互动的人。
对，我就是这种性格的。
对呀、啊，所以胡弟兄，我也很欣赏你今天来电话，你愿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你刚才说你谁都没讲，只有跟你的父母亲说了。那我觉得你能够今天打电话跟我说，我觉得你信得过我，所以你才讲。
对，我信得过你。对，
胡弟兄啊，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你靠你自己是做不到的。
对，我一定要靠耶稣，靠神，靠神呢、哦。对，就借着祷告。
而且呢，当你愿意要靠着神去脱离这样的一个捆绑的时候呢，撒旦不会放过你的。
啊，对了，对，
对不对？所以你就要
我经历过这些事情。对，
所以你就要好好的去反思，在什么时候我要做什么事情，在什么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个属灵的同伴，我可以在我最软弱的时候找这个属灵的同伴，让他跟我一起祷告呢？圣经里面说逃避，
对，
要与那倾心祷告的人一起祷告，对不对？
对，
那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看嘛，你现在才27岁，你有没有想到你爸爸妈妈？他们看到你这么年轻的孩子已经这个样子，他们心里面多么的疼啊！
对，
所以自己要有一点志气，明白吗？
我知道。
嗯， 除了我们为你祷告之外，你自己呢，我刚才说了要反省，要检讨你的生活的安排，另外呢也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你的精力太旺盛了，所以多做一些运动。你可以告诉我你喜欢做什么运动吗？
我喜欢散步。
哎，不行，
跑步。
啊，跑步好。
哦，
跑步好，对年轻人来说跑步是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有意志力。
嗯，
不是说三天打鱼两天补网这样就不行了。
行，我知道。
嗯，要坚持，也就是说跑步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你明白吗？
对，我知道。 对，
你把这个跑步放在你的生活的时间表里面，每一天，就是当我觉得尤其是年轻人呢，有这个精力的时候，你去做运动跑步的时候呢，你就会很疲累，然后呢晚上回到家一躺下来就会睡着，你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啊，
对不对？
对，您说的很对啊，我有这种经历的。对，
嗯，
跑完步之后，然后整个身心都很轻松啊。对，
对呀，啊，所以今天跟你通过电话之后呢，你就把这个跑步放在你生活的一部分，每一天就是生活里面一定要有跑步的这个时间在当中，好吗？
对，
一步
行，好的，
对，一步一步来。
行，好，
我们也为你祷告，好不好？
行，谢谢你们。好的，
不客气，有什么难处的时候再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
每天
江苏的陶姊妹，你好吗？
嗯，你好。
是陶姊妹，你好。
嗯，你好，请问师母，之前我有发过就是简讯短信说我的生命有问题，有就是说成长有困难，我想问一下您，就是说我所现在的所在的就是说生命情况，就是说面对一些家庭的问题和教会的问题。那么家庭的教会问题就是我和我爸爸我父亲就是说有一些分歧，但是这两天我就是说之前对他很多不满，不肯饶恕他，这两天我就是说也饶恕接纳他了。
嗯，
前段时间就是说弄得不开心，我就分开住了，我就是住到另外一个地方了。然后这两天我受到主的光照，就是说抓住圣经上的一句话，你若不饶恕人，父也不会饶恕我们的。所以我就抓住这句话，我要饶恕我自己的爸爸，对不对？
嗯， 嗯，是。
这现在我就开始慢慢接纳，无论是他是怎样的不好，就是说达不到我对他的要求，
嗯，
不是我心目中满意的爸爸，但是我愿意接纳他，无论是他是怎样的，他总归是爱我的。
对对，很好啊。
所以我就是在我的家庭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都要靠得住，让我胜过去。
为你感恩。
还有个是我问一下你，就是说我教会的问题，我一直。我妈妈呢，她喜欢在，大的教会聚会，然后我有时候我就会跟着我妈妈去大的教会去聚会。
嗯。
然后呢，我这边就是说聚会的是家庭的小的聚会点聚会，他们就是很不愿意让我去那个我妈妈所在的教会去聚会。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很方便呀，带着孩子。去上主日学，一家人一起去那个大的教会去聚会，不是很好吗？
嗯。
然后我所在的这个教会当中呢，你的同工就在一起的，一起同工就会对我有点意见，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样的问题。
哦哦，就是说你跟着妈妈到大教会去聚会的时候呢，你自己的这个家庭聚会就对你有意见。
嗯。
对，所以呢你可以告诉他们，
我觉得
他们所说的呢不是全部，不是所有的大教会都是他们所说的一模一样，因为你自己在当中看到不一样嘛，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呢姊妹啊，你也不要为难，借助这样的机会让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开开眼界，就是说我们所听到的大教会跟实际上你去的大教会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不要一概而论。那如果家庭教会需要你在当中参与服事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至于刚才所说的这件事情呢，你就可以告诉他们，哎，你们所说的呢我以前也以为是这样，但是我跟我妈去了之后呢，你们所说的那些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事情发生，所以呢你们也不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去看。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大教会都是这样，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小教会呢都是另外一个样子，一概而论去谈论一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那至于前面你刚才讲的跟父亲的关系呢，陶姊妹，我不是很详细的知道你跟爸爸的这个分歧是在哪里。你对爸爸本身有很多的不满，而且呢你说你不肯饶恕他，但是借助圣经圣灵的提醒，你愿意照着圣经的教导去接纳去饶恕你的父亲。那我觉得你有这一个愿意的心的时候呢，神就喜悦。那姊妹啊，
嗯，
你现在呢多大？
34了，
7岁。哦，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做儿女的很期望能够按着我们的要求他们能够做到一个好的爸爸妈妈，但是呢我觉得你当你这样期待的时候是一个很自私的看法。你有没有从父母的角度去想，特别是父亲的角度去看他在这个家里面所付出的一切呢？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基本上我觉得我就是不太明白父亲， 为这个家庭里面付出多，付出多少？我就是从小觉得我爸爸就是我妈妈口中的那个懒汉子，知道吗？
嗯，小的时候可能受妈妈的影响，
就是，
但是你现在是一个成年人了，对不对？
对，
你现在已经能够自己去判断的时候呢，如果在这个家里面，爸爸妈妈你三个人，你妈妈一直排斥你的爸爸，那你作为一个女儿的，你是不是也跟妈妈一样的去排斥你的爸爸呢？如果这样的话，你爸爸在这个家里面他是多么的孤单呢，对不对？
嗯，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爸爸他有他不好的地方，但是他也有他好的地方啊。我们不要一味的只要求他达到我们想要的，你也要去欣赏他为这个家所付出的。当你能够去欣赏你的父亲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会得安慰。至亲嘛，做女儿的能够体谅爸爸，做爸爸的心就得安慰呀。
嗯，是的，
对吧？
对的。
所以呢，你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接纳他，去饶恕他，这是第一步，要为你感恩。但是第二步呢，我希望你更进一步的去从爸爸的角度去看看一些事情。他是在这个家里面是孤单的，因为你妈妈可能对爸爸有更大的期望，爸爸达不到的时候，你妈妈就会一直的在你面前数落你的父亲，对不对？
是的。
那姐妹啊，以后啊，如果你妈妈再跟你讲你爸爸的不是的时候，你要提醒妈妈，你说妈妈不要这样说爸爸。如果爸爸有一天在我面前一直说你的话，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家人最重要的是和睦相处，这才是一个家嘛，对不对？对呀，所以我真的是要鼓励你，希望你能够做一个体贴父亲的女儿，能够帮助妈妈，让她不要再埋怨。去教会，每一天往教会走，但是呢，在生命当中却不能够去爱自己的丈夫，那这个有什么意思啊？
嗯，是的，我有时候也跟我妈妈说，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生命也不够，我说了他们两个人都不肯听呀，就是我不能说他不好他就嫉妒，说他不好他就嫉妒，反正我就是想着他们两个人和睦相处，这是我对这个家很大的期望。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的生命不够，我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就是说我真的在这个家当中真的做不了做光做眼了吗？我就有时候问住，就是这样子的。
陶姊妹，我觉得
一直就是说没有答案。
我觉得陶姊妹啊，有些东西呢不是说你就能够让他们和睦，你首先要为爸爸妈妈祷告。如果你妈妈真正信耶稣的话，让圣灵光照你的妈妈，让她愿意做一个温柔的妻子，去关心自己的丈夫。那你呢，你在当中你也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说是妈妈说什么你就跟着她的想法，你要有你自己的判断。所以刚才我不是提醒你吗，当你妈妈在讲一些负面的话，数落你爸爸的话的时候，你要阻止她，你说妈，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要用爱去爱这个家，不然的话这个家永远都充满了一些埋怨跟苦毒。
就是师母，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孩子现在就是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就是说去教会上主日学，然后跟着我妈妈一起去教会，也就是说就是听什么他就学什么，回来也讲，比如说也他叫我爸爸妈妈叫爷爷奶奶，他说爷爷奶奶你们不要吵了，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信耶稣的。那时候还上幼儿园呢，就一直就在这个家，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小孩子也会讲 就是讲圣经的话教导在说他们，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从神来的咒诅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家就是要这样子纷争下去呢。
汤姊妹，你千万不要这样说，我们的神他疼我们爱我们还来不及，他的爱是长阔高深的，他是多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和睦相处，只是因为现在每一个人太自私了，以自我为中心，所以造成家庭不和睦嘛。你妈妈一味的要求你爸爸，你现在对爸爸也有一些看法，所以造成家里面就是不和睦。但是你愿意开始接纳他的时候，气氛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不要把这个问题推到神的身上，而是我们，你们三个人，你做女儿的，还有你的妈妈，特别是你们两个人，你们都信耶稣，你们要好好的反省，好好的为家庭祷告。你们两个人如果能够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去做出来的时候，你爸爸自然愿意信耶稣啊，明白吗？
是的。
他有他的难处，像你们母女两个可以祷告，可以在教会跟弟兄姊妹互动，但是他呢作为一个男人，他就不善于这样的去表达的时候，你要多体谅他，所以鼓励你这样去做吧，好不好？
嗯，好的，谢谢师母。
不客气。
周师母，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讲这件事，今天鼓起了勇气给你。
去年远离河南北漂来到这里打工，没想到就遇人不淑，短短的钱全都没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空中辅导欢迎你透过电邮跟电话跟我们分享你的处境。当你发电邮的时候，请你留下电话号码，方便我们与你保持联络。
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是
辅导 at 良友一点 net， FUDAO at LIANGYOU 一点 net。
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
13229966022，13229966022，请写空中辅导。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完刚才这些弟兄姊妹的电话，我先在这里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是何等需要你自己的怜悯，你最清楚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每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很容易跌到那种忧愁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在困境当中能够看见你是我们的出路，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也当我们忧愁的时候，你赐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让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出于天父你自己，能够有一颗警醒自己的心，学会把一些负面的情绪、不好的情绪能够赶快脱离，免得这些情绪影响我们，在主你的面前宣告你的同在，知道你是帮助我们的那位救主。还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黑龙江的侯姊妹祷告。主啊，当我们听到她的丈夫在短短的这一个月里面离开世界的时候，心里面是非常的沉重。主啊，你更知道侯姊妹是多么的痛苦。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人在这世上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生离死别，尤其是突如其来的分离。主啊，侯姊妹沉痛的打击跟伤痛，天父啊，你不单是最清楚，这个时候也是他最需要你的时候，求主你赐给姊妹足够的力量，让他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也不害怕， 因为你是愿意与他同在的那位救主，恳求天父你自己的安慰亲自临到姊妹的心中，抚摸他的伤痛，医治他的伤痛，让他经历你就是他的磐石，你就是他的避难所。恳求天父你也在他周围能够兴起一些主内的姊妹们，每当他心灵伤痛的时候，能够在旁边默默地陪伴他，用祷告来托住他。主啊，我们把这位你所爱的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看顾保守。我们在这里也同样的把江苏胡弟兄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主啊，求主帮助胡弟兄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谦卑地寻求你的赦免，让他能够靠着主不再犯罪，也不再走回头的路，靠着主耶稣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更帮助弟兄能够改变人生的焦点，让他把注意力从沉溺在色情上面的事情转移到正确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因着你给他的恩典跟力量，让他积极的参与教会里面的团契生活以及他的团体生活，让他在软弱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倾心吐意的属灵的长者，让他们能够在主你的面前一起祷告，因为你告诉我们要与那倾心祷告的人一起追求公义、信实、仁爱和和平。主啊，就求你恩待他，让他在这件事情上面经历耶稣基督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最后我们把江苏的陶姊妹也交在主你的手中，为陶姊妹感恩原生家庭给陶姊妹所带来的伤痛，天父你是知道的，姊妹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爸爸妈妈能够和睦相处。感谢神你拣选他，你用你的话语不断地提醒他，姊妹愿意去饶恕自己的父亲，也愿意接纳他的父亲，求主你自己在他的心里面做一些改变的工作。我们也把他的母亲交在主你的手中，虽然他说信靠了主却不断地数落自己的丈夫的时候，主啊，求你自己的圣灵再次的光照他的妈妈，让他的妈妈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认罪悔改，更因为有主的帮助能够看到自己丈夫的一些优点，能够体谅他的丈夫，能够接纳自己的丈夫，使他们的关系在主里面能够有所改善，也能够帮到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求主你恩待这个家庭，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更感谢参与祷告服事的每位弟兄姊妹。是的，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如果你有一些难处的话，千万不要客气，借助不同的平台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们愿意用祷告来托住你，让我们在主里面互相的勉励，一起成长。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是我的宝